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最近虽然湾区已经有一些的县市开放教会室内的聚会，但是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阿拉米达县啊，目前还是没有开放教会室内的聚会，所以我们还是只能透过线上方式来聚会。所以呢，请多多为这个疫情能够改善祷告，也为教会能够开放室内的聚会来祷告。另外也为美国社会的安定，还有为执政掌权的人以及这次的选举来祷告，求神帮助美国这个社会能够安定，也求神帮助美国人民能够选出合适的人选。另外中文成人的主日学还是在主日的下午2点透过线上的方式来聚会。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17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到17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命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为我的国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在传讲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您对我们一直以来的保守和带领今年有许多的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已经对我们现今的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不但引起社会的恐慌，也让许多人因此受到伤害。我们恳求你来止息这些的灾疫，也恳求你来帮助所有受灾的人们叫人们可以早日脱离目前的苦境。也求你帮助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来认识你，已经认识你的人能够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也特别为美国的社会治安来祷告，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社会治安的问题，我们恳求主帮助执政掌权的人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些的问题叫美国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安定和繁荣。我们也为美国的大选来祷告，求你来帮助美国的人民能够选出最合适的人选。我们也恳求你来保守教会在圣灵里面的合一让我们不要因为彼此的看法有所不同而失去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好叫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也能够遵行。再一次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谁在建立谁的家。扫罗去世以后，大卫跟随他的人就离开喜格拉到希伯伦的城邑居住，犹大人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也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王，但是实际上伊斯波设只是亚尼尔的傀儡而已。等到亚尼尔被杀，以及继承扫罗的伊斯波设也被刺杀身亡以后，以色列众支派就来到希伯伦那里要见大卫，并且请求他来做以色列的王。从此以后，大卫就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然后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攻打住在那个地方的耶布斯人。在他获得胜利之后，大卫就决定把他的首都搬到耶路撒冷。大卫因为神与他同在而日渐强盛，不但为自己兴建王宫，而且也击败非利士人，并且把约柜抬回到耶路撒冷，安放在所搭的这个帐幕里面。之后大卫想要为神建造一个居所，先知拿单也同意他的看法，但神却不要他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在患难的时候，大卫来依靠神度过患难；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神。虽然他想要为神建殿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一件好事，但未必就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不是只要我们肯为神做些什么事就一定是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在这里大卫是想要为神建立一个在人看来更舒适更好的一个家，但是神不但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而且还反过来要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当然了，神要建立的家跟大卫所想要去建立的家是不太一样的。大卫想要为神所建立的家是一个属世的家 或者说是属物质的家，而神要为大卫所建立的却是一个属灵的家。由此看来，是谁在建立谁的家呢？是大卫在建立神的家呢，还是神在建立大卫的家呢？盼望我们从今天的所读的这个故事里面都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启示。那么为何大卫会想要为神建立圣殿？因为太平盛世。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节记载，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这是讲到大卫起义为神建造圣殿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在战乱里面，大卫光是应付那个战事就已经忙不过来了，哪有时间精力甚至于金钱来为神大兴土木呢？虽然说大卫是因为生活安逸舒适之后才想到要为神做点什么，但是这总比那些只顾自己过舒适的生活不想要为神做点什么的人还要强。至少他有把神放在心上，他不是危难过后不需要神了，就把神摆在一边，就把神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许多人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想到神，因为需要求神帮助，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之后，那么就把神给忘了，不再来寻求神。所以在此大卫能够在患难过后还想到神，并且想要为神做点什么事情，那这就表示他不但心中有神，而且他也常常把神摆在自己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今天当你生活安定之后，你会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你会想要为神做点什么事情吗？还是只是想到怎么样享受神所给你的这一切呢？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来问自己的问题。大卫之所以想要为神建立圣殿，除了是因为是太平盛世之外呢，也是因为他看见神的居所和他的居所相比实在落差太大了。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这里记载，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香柏木的王宫。香柏木是很贵的材料，当时必须从黎巴嫩那边进口，这个大概就相当于今天在美国的桃花心木一样。大卫环顾四周，看见自己住在这么华丽的宫殿里面，而神却住在帐篷里面。我们知道大卫而言，神住在那个帐篷里面是一件又真又活的事情，不是只是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而已。所以当他把神的这个约柜所摆放的地方跟他所住的王宫相比，他就发现这种景况呢，就像是仆人住在豪宅里面，主人却住在帐篷里面。他心想这个不对呀，所以他就想要为神建一个更好的居所，或者说是更合适神居住的地方。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也会这么想吗？虽然大卫的心意是好的，但是神却不要大卫这样做。为什么神不要大卫为他建立居所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未曾有过。在撒母耳记下 七章六节记载，神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可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不曾住过殿宇。既然在这么长的时间，神都没有这样做，为何现在需要这样做呢？显然的，我们看见神说他没有这个需要。如果神觉得有需要的话，他早就吩咐以色列的先祖为他建殿了。在这之前，我们看见神只吩咐摩西为他建造会幕。神要他们为他建造会幕的目的呢，不是因为他有需要，而是因为以色列人有这个需要。他们有什么需要呢？他们需要有一个象征神同在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其实神是住在他百姓当中，他不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不论神的百姓在哪里，神就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对神的同在并没有这样的认识。这就是为何后来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会感到痛苦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身处在异乡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他们以为神还留在耶路撒冷，还留在圣殿里面。但是事实上，即便在他们被掳去的地方，神还是能够与他们同在并不需要透过约柜或者其他的地方才能够与他们同在。神住在百姓当中的这个观念呢，一直到弥赛亚的时代才更加的清晰。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显然的，神的同在并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地方。同样的，今天神也不是住在教会里面，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来到教会才会有神的同在。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信神的人聚在一起，神就在我们当中。更何况圣灵早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要见神而来到教会，只要我们能够诚心的向神求告，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见不管是圣殿或者是教会，那么这些都是为了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神的需要。人们需要有一个象征神同在的事物，而最早期的会幕就是象征神同在的一个地方。那后来的圣殿也是以至于今天的教会也同样是一个象征神同在的地方。神在大卫之前不曾住过殿宇，除了是因为神没有这个需要之外，也是因为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七节记载，凡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们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可见神并没有期望任何以色列的领袖要为他建造圣殿。如果他有这样的期望的话，他早就告诉以前的领袖了，而不必等到现在。虽然神不需要也没有期望他们为他建圣殿，但是只要他们建殿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要来敬拜神，是为了要来见证神的荣耀，那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建殿是别有用途，以为只要有圣殿就有神的同在，不管他们遵不遵守神的律法，神都会保护他们，神都不会让他们受到敌人攻击，或者说神都会因此赐他们风调雨顺过丰裕的人生。如果他们是 这样的一个用意来建殿的话，那么这就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今天当教会在建造教堂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建造的？是为了给神盖住的地方呢，还是为了利用神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呢？还是为了敬拜神而见证神的荣耀？如果是为了给神盖住的地方而去建造的话，那就大可不必了。因为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不住人手所造的地方。如果是为了利用神去达成自己的目标而去建造的话，那就很糟糕了。因为神不但不会被人利用，而且还会惩罚那个利用他的人。如果是为了要敬拜神而见证神的荣耀而建造教会的话，那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子来建造教会或者说教堂，才会蒙神的赐福。神不要大卫为他建立居所，除了是因为以前未曾有过之外呢，也是因为大卫呢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这里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记载，神透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他这个他是指大卫的后裔，必为我，这个我是指神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让大卫来建造他的殿宇，但是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八节记载，大卫对所罗门说，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可见神不允许大卫建造圣殿的原因，是因为大卫跟敌人征战多年，手中流了很多人的血，不适合为神建造圣殿，所以才会阻止大卫为他建造圣殿。虽然神把建造圣殿的重任留给所罗门去做，但是呢，他却也使用大卫为建造圣殿这件事情预备了许多材料。可见呢，神还是悦纳大卫想要为他建殿的这个想法。然后我们也看见大卫在得知神的旨意之后，他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不自己去为神建造圣殿，而是让他的后代子孙去为神建造圣殿。虽然他不能够亲自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还是积极的去为圣殿预备材料。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一面。神不要大卫为他建立居所，除了是因为神以前未曾有过，以及大卫并不是适合人选之外呢，也是因为神才是建立者。大卫以为神跟他一样需要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呢，他要为神造一个居所。但是事实上，神并不需要居所，神不但不需要大卫为他建造一个家，反而是神要来为大卫建立一个家，因为神才是真正的建立者。跟神相比，大卫只不过是一个仆人，一个小兵，他怎么能够为全地的主来建造居所呢？所以如果要问是谁有资格来为谁建立谁的家，当然是神有资格来为大卫建立他的家，而不是大卫有资格来为神建立他的家。其实不只是大卫有这种的想法，当时列国的君王也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都想自己可以为自己所信的神明去建造庙宇，作为神明的居所。只不过外邦的君王这样做的动机， 是想要借此来操控他们所拜的神明，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在此，大卫应该不是这样的想法才对。至少我们从他为何要为神建殿的陈述里面看不出来他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他就跟外邦的君王为他们的神明建造庙宇没有什么不同。在此，大卫想要为神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住所，但是不管这有多么好，他也只是一个属世的家，或者说是属物质的家，而且也是一个短暂的家，是不能够持续到永远的家。更何况神并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家。虽然神不需要大卫为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家，但是他却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这个家不但是一个可见的大卫王朝，而且也是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家，是一个可以持续到永远的家。可见大卫想要为神建立居所，但是神却反过来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大卫以为自己可以作为神殿的建造者，但神才是那位真正的建造者。神不但不需要他为他建造些什么，而且还反过来建立他的家。我相信这是出乎大卫意料之外的事情。难怪大卫在听到神借着先知所传达的信息之后，会如此感恩，并且表明自己一点也不配神所赐给他如此浩大的恩典。神给大卫的应许，或者说神与大卫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被称为大卫之约，虽然是与大卫的约，但是也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透过先知在这里对大卫所说的这一段话只是说给大卫和大卫的子孙听的，这个信息也是说给我们听的。那么神要如何来建立大卫的家呢？第一，使他得大名。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记载，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当大卫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来信靠束缚他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不但帮他除掉一切的仇敌，而且还使他得大名。在当时我们看见大卫，他的确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牧童变成了一个众所皆知的以色列王。而且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神使他这样子。可见神使一个谦卑的人高升，因为只有在神面前谦卑的人，神才会使他高升。所以不管一个人他有多么有能力，也不管他做过什么样的大事都还是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千万不要自夸，也不要骄傲，以免呢反而被神降为卑。神要来建立大卫的家，不但是要使他得大名，而且还要使他得太平。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节记载，并不像我命世是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在此神说要使大卫安静，不是让他不要说话的那个安静，这个安静原文的意思是安息休息的意思。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自从神将以色列带离开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先是在旷野绕行四十年，后来在进入迦南地后，约书亚又带领他们不断的打仗，到了士师时期更是混乱，常常受到敌人的侵袭 很少有太平的时候，一直到大卫做王打败四围的仇敌之后，才让他们得以过真正太平的生活。虽然在表面上是大卫带领以色列打败他们敌人，才让他们能够过太平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打败敌人，都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的缘故。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得享太平，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同样的，今天也只有神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今天不管在我们周遭的环境有多么的动荡不安，也不管我们的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有多么的激烈，只要我们像大卫这样的来信靠神，神同样也可以赐给我们平安。因此呢，我们千万不要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是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来仰望神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神要来建立大卫的家，不但要使他得大名，要使他得太平，而且呢，还要使他得延续。在第二十二节，在七章的十二节就记载，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然后接着在第十六节记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扫罗是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但是他没有建立一个王朝。在他死的时候，他的王位是由另外一个支派的人来接替。大卫在他死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呢？他的王位有没有可能被另外一个支派的人来取代呢？在此答案非常的清楚，不会的，因为神会使他的后裔接续他的位，而且神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虽然这里说是直到永远，但是在主前587年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大卫的宝座上就没有王继任。当犹大被掳之后，那是不是神的应许没有成就呢？那时候的先知对这个应许的理解呢，他们就指向未来的那个盼望，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求并且想要跟随着那位将来要在公义中掌权的王一起回到他们的故土。当被掳犹太人回归故土并且重建圣殿之后，他们很快的就发现这跟先知所预言的情况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鉴于这一段的历史，那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直到永远另外一个就是神会不会撤销他对大卫的应许呢？英文的永远译自于希伯来文的 olam， 这个字有些地方翻译成古时或很久以前。从拿单重述神有关大卫王朝的应许，到犹大人被巴比伦帝国掳去，这中间经过了400多年。因此呢 ，Olam 这个字的意思，导致有些人认为400年的时间足以让这个字所暗指的应许呢得到应验。就是说，直到永远只是指一段很长时间，但是神在这里所说的只是指一段很长的时间吗？当然不是。400年之后，新以色列也就是教会从属灵的角度来诠释这段的经文，耶稣 这位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他不但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要跟随他的人啊，他要在跟随他的人心中来掌权，直到永永远远。可见神对大卫的应许，虽然因为他的后代祖孙没有遵行神的约定而没办法延续下去，但是直到耶稣这位大卫的后裔出现之后，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是要延续到永远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神对大卫的应许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执掌王权的这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已经应验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已经应验在教会这个新以色列的群体上面，但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应验。神要来建立大卫的家，不但要使他得名，而且要使他得太平，这些的确都对大卫当时是有益处的，但是要使他的国位得延续如果这个不是指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的话，那么对大卫和大卫的家有什么样的益处呢？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虽然在他的一生当中似乎看不到什么益处，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知道这个应许是关乎弥赛亚的应许，这个弥赛亚不但是要从他的家而出，而且还要来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对神更加的感恩，因为他能够参与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这岂不是至高无上的福分吗？这不但比他做以色列王更加的光荣，而且也比他得大名和享太平更加的有福。有一位美国学者叫做 Rosaria Butterfield， 他是一个英国文学的学者，他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的立场很开放，对宗教持有特别强的批判力。他是当时出名的女同志，他也到过哈佛大学演讲。在1997年10月，他的整篇演讲都在批评基督教运动 Promise Keeper 守约者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是针对男性基督徒，是要劝勉男人要做好丈夫、好父亲。身为女同志的她，大力批评这个运动背后的男女关系的观念。当然，她也批评婚姻的问题、神的存在等等的问题。当时她决定，她要用一段时间研究基督教保守派的信仰观，以便对他们做出评级。他决定每天花5个小时来看圣经，他要研究如何能推翻这种信仰观。哪知道当他看完圣经之后，他却信了耶稣。在前面的那个演讲过后的1年半，也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纽约大学聘任邀请他在当年的8月开学礼上面做演讲，原因是因为他够前卫、够尖端、够开放。谁知道他竟然信了耶稣。他在开学礼上这样说：大家要学习所罗门在神面前寻求智慧，因为我们搞文学批判的学者喜欢空谈批评。我们在世界上如果没有更大的目标，没有更高的存在，没有更高的目的，没有更大的计划，这一切都是空谈。那次的演说 带来很大的震撼。为什么请来的人竟然说这样的话？之后他说，我悔改信耶稣，我的重生经历不是一个祝福的经历。首先我是同志，每天都做噩梦，我的朋友慢慢的离开我，有五个博士论文的委员会将我革职，几个同志组织的领袖也把我开除了，我的同事开始压制我，最后连工作都没有。信耶稣得福气，我没有得着福气。但是我是怎么信耶稣的呢？我信耶稣的时候有许多不明白，我不明白自己，我不明白神，但我信耶稣之后，神突然让我看见一件事情，顺服是要走在前面。也就是说，顺服先于明白。我愿意顺服，我的福气不是昔日的朋友、昔日的地位、昔日的薪酬，不是这些，而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份，有更高的存在，就有更高的目标。2012年，他出版了他的传记《不太可能的任性》。一个不可能会相信耶稣的人信了耶稣。30岁英文系教授为什么会无缘无故信耶稣？信耶稣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在于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没有错。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但与神的救赎计划有份，而且也有份于神的国，这岂不是比世上任何的福气更好？弟兄姐妹，在你蒙受神的恩典之后，你会想要建立神的家吗？如果会的话，就表示你对神存有感恩的心，不是在领受神的祝福之后就把神摆在一边。如果不会的话，那么就应当深切的来检讨自己，看看自己对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当你有心想要建立神的家的时候，虽然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呢，也要按神的心意去行，那才能够蒙神的祝福。其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并不需要我们为他建立什么，相反的，乃是他在为我们建立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是谁在建立谁的家。在此，不是大卫在建立神家，乃是神在建立大卫的家。同样的，今天不是我们在建立神家，乃是神在建立我们家。因此，当我们萌生好意，想要为神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要先来寻求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想法跟神的旨意不同的时候，就应当要顺服神的旨意而行，如此一来才能够得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借着大卫想要为你建殿的故事，给我们看见是你在建立大卫的家，而不是大卫在建立你的家。同样的，今天也不是我们在建立你的家，而是你在建立我们家。求你帮助我们认清楚自己的角色，好叫我们可以更好的与你同工，以至于你的旨意可以成全。目前我们还在各样的灾疫里面，求你继续来眷顾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段时间，也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叫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也求主看顾外面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帮助。现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